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2年4月1号。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宣布马勒波停火，被平民撤离。乌克兰话四月一号线上谈判，泽连斯基敦促挪威增加能源供应，呼吁欧洲禁俄船靠港。美打算一日释放80,000桶战略储油。禁止化武组织话美国即将完成剩余化武的销毁工作。美将终止疫情期间限制移民入境禁令。上海全城封闭。官方深夜宣布全域静态管理。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宣布3月31号在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停火，被平民撤出这个城市。另外，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30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4月1号在线上恢复和平谈判。路透社报道，俄乌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轮谈判已经结束。阿拉哈米亚在网络发表文章说，乌克兰曾经提议两国领导人应该会面，但俄方回应说需要进一步着手处理一项协议草案。根据法新社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从马里乌波尔到扎波罗热的一条人道走廊途经俄罗斯控制的白德扬斯克港口，将在上午10点开放。俄罗斯国防部要求乌克兰在31号上午6点之前通过书面通知俄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证无条件遵守这项停火行动。俄罗斯国防部仲话已经同意基辅当局的提议，在过去24个钟之内新开放4条从马里乌波尔到扎波罗热的人道走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向挪威国会发表演讲，敦促这个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向乌克兰和欧盟提供更多能源。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挪威供应了欧盟和英国 20% 到 25% 的天然气需求，俄罗斯供应的部分就占了 45% 至 50%。现在欧盟正致力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在演讲当中，泽连斯基亦呼吁欧洲国家禁止俄罗斯船只使用各国港口。他希望挪威与欧盟一起下令禁止俄罗斯船只靠港。泽连斯基亦不忘再度呼吁各国援助更多武器，包括反舰飞弹、反装甲车系统以及防空系统等。3月30号较早的时候，挪威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2000件 M72 反坦克武器。另外，挪威亦将透过世界银行捐赠2000万欧元，以资助乌克兰政府支付医护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的资薪，以及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美国两名高阶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考虑从战略石油储备每日释出100万桶，为期几个月，藉此降低油价。知情人士说，总释放量可能高达1.8亿桶。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国际制裁，令到油价飙升。白宫表示，拜登将在31号下午发表谈话，谈论政府各项行动以减少俄国侵乌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降低美国家庭在加油站的汽油价格。白宫并未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有消息人士25号表示，拜登政府考虑再度释出战略石油储备，以助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如果释出，可能会超过今个月较早的3000万桶石油。 国际能源总署成员国今个月初同意释放超过6000万桶储备油，其中3000万桶是来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三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暂时撤除夏季销售酒精汽油的限制，以帮助降低美国消费者燃料成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30号说，美国即将完成最后一次申报的库存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销毁 97.65% 最危险的第一类化学武器，至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化武已经全部销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说，美国官员上个礼拜在荷兰海牙这个组织总部举行的两日会议当中宣布了这个消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完成剩余化武销毁的过程。声明中说，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检查人员对销毁进程进行全天候监督和检查。俄罗斯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员，曾经表示已经不再拥有军用化学武器，不过因为涉嫌对特定对象落毒而面临必须提高透明度的压力。洛杉矶市议会礼拜三投票取消该市很多室内场所的 COVID-19 疫苗验证规定。与此同时，据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卫生部门计划在5月23号之前结束一项范围广泛与疫情相关的非法入境移民驱逐政策。这项政策实际上关闭了美墨边境的难民庇护系统。他还补充说，这个决定还未最终确定。另一名美国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最早会在3月31号宣布取消这项命令，并将生效日期推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由于涉及内部计划的讨论，两名官员都要求匿名。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他的政府将尽快就该政策做出决定。发布这项命令的疾控中心发言人说，疾控中心正在完成一项为期60日的标准审查，并将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就此发布更多消息。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出台了一项重大规定，旨在加快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庇护申请和驱逐出境程序的速度。这项规定将会在5月下旬生效，接近该命令被取消的时间。原来已经分两批次封控的上海，中共官方30号深夜宣布采取全域静态管理、全员核酸筛检、全面疫调排查等措施。上海目前的防疫政策引发不少民怨，随着封控时间拉长，上海正常医疗已经受到冲击。上海为了遏制新冠疫情蔓延，从3月28号到4月5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检，不过上海当局并未使用封城一词，仅称为封控。根据最新的指令，即使尚未正式进入封控的地区，亦都已经被要求全域静态管理。彭博经济研究指出，上海封控对中国和全球的影响将超过科技重镇深圳之前的封城，两者合计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自2020年第一季采取全国封锁措施以来最大的冲击，并可能危及中国 GDP 目标。全球货运巨头马士基说，中国大陆的商业中心上海实施防疫封城，势必会延迟送货，推升运价上升。根据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礼拜三发布的全美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私人企业三月新增就业人数是455,000人，略高于市场预期的450,000人，而就低于二月份调整后的486,000人，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趋紧，但招聘活动仍然强劲。ADP 报告显示，三月份私人部门招聘在各个行业平均分布，其中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161,000人，位居首位。教育和卫生服务贡献了72,000个，排在第二位。而专业和商业服务紧随其后，创造了61,000个新的工作职位。今个礼拜五，美国劳工部将会公布的三月非农就业人数会增加49万个。 而失业率就进一步收缩至 3.7%。 这个同美联储的观点一致，劳动力市场强劲。美联储官员上个礼拜预测，失业率将在今年年底由目前的 3.8% 进一步下滑至 3.5%， 达到50年来的低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礼拜三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地区使用了国际禁用的杀伤性地雷。这个组织表示，乌克兰爆炸物处理技术人员在3月28号找到了这些杀伤性地雷。他们表示，众所周知，俄罗斯具有这些新部署的地雷，他们可以在明显的16米范围内造成滥杀滥伤的威胁。这个组织还表示，乌克兰不具备这种类型的地雷及其运载系统。1997年的国际禁雷条约全面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性地雷，但俄罗斯不在加入这个条约的164个国家之列。目前俄乌双方正持续在进行停战谈判，而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发布的最新情报中表示，损失严重的俄军正被迫返回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进行重组和补给。3月30号，俄军被发现正在向乌东地区撤守和聚集。同时，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表示，一些俄军士兵已经出现厌战倾向，甚至意外地击落一架自己的军机。弗莱明在澳洲坎培拉大学演讲中提到，有证据显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士兵士气低落，缺乏武器，拒绝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破坏自己的装备，甚至还意外击落俄军飞机。而俄罗斯正在使用雇佣军和招募来的外国士兵，其中就包括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雅格纳正准备派遣大量人员进入乌克兰和俄罗斯一起作战。弗莱明认为，这些士兵很可能被俄国当成炮灰，借此降低俄军损失。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晚间表示，俄军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撤退并不是撤退，这是乌克兰军队努力的结果，是乌克兰军队将俄军推翻去。据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的独家调查发现，中共政府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有关他向北韩提供成品油产品的时候，并未遵守既定的规则和程序。中共在提供有关数据的时候，没有对出口的石油产品种类加以区分，而只是提供了一个以吨为单位的总数，导致联合国换算数字上的不准确。而且自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没有按要求每个月提交报告。这个表明联合国有关北韩成品油供应量的报告制度存在漏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唯一向北韩提供成品油的中国并没有报告向它提供汽油、柴油和煤油，这个引发了北韩从哪里获得它所需要的这些产品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在2017年通过的有关北韩的第2397决议，将北韩的总成品油进口量限制在每年50万桶，并要求向北韩供应成品油的国家每个月报告对北韩的供应量，以便核算总数。礼拜三，有一名在美国参与猎户行动的中国公民被控在美国密谋充当中共的非法代理人，而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遭到刑事起诉。据司法部表示，现年45岁的孙海英至少从2017年2月到2022年2月期间，在美国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行事，但是就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这名被告被控大约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期间，在美国代表中共政府对猎户行动针对的目标施压、威胁，并雇用私人侦探收集这些人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共政府。孙海英被控一项密谋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而未告知美国司法部长的罪名， 以及一项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而未告知司法部长的罪名。如果罪名成立，第一项罪名最高可判五年监禁，第二项罪名最高可判十年的监禁。英国最高法院的政府院长韦彦德及贺之义星期三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韦彦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继续到香港任职，很难不被视为帮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亦随即发表声明表达支持，说英国法官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会将中港当局拿着的法律大棒打压民主和自由的行动合理化。特拉斯说，英国多年来支持香港的司法系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持续利用法律侵蚀港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时局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他说，英国法官已经不再能够担任香港主要法院的职务。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了针对俄罗斯主要科技公司和规避制裁网络的新制裁，并扩大了对俄航空航天、海洋和电子行业实施惩罚的能力。新一波制裁包括俄罗斯科技领域有关的21个实体和13名个人。美国财政部称，新制裁旨在限制俄罗斯获得入侵乌克兰所需的资源。被制裁的公司包括总部位于莫斯科的 Sania 工程公司。美国财政部表示，该公司处于一个非法网络的中心，在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指导下运作，以帮助逃避制裁。美国财政部同时宣布，对四家向俄罗斯军方提供微电子、导航设备和卫星成像软件的技术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其中之一是俄罗斯最大的晶片制造商米克隆。该公司负责制造俄罗斯国内支付系统 Mir 的借记卡晶片，该系统是为了应对之前西方制裁而开发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乌克兰军民的抗俄战争现在已经到了艰难的转折关头。在俄军对首都基辅的进攻被击退之后，俄罗斯正将俄军主力调往乌克兰东南方的顿巴斯地区，并准备在那里大打出手，帮助当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夺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滞留在受到俄军围困城市中的平民，无得食、无得饮、无水、无电，目前处境最为艰难。不过俄乌双方星期四表示，他们将再次试图在被严密包围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一次撤离平民的行动。美联社引述乌克兰和谈代表团团长戴维·阿拉克米亚的话说，俄乌双方星期五将通过视讯恢复和谈。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表示，他已经签署一项法令，规定外国买家必须从4月1号起以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如果不使用卢布支付，合同将被终止。法令规定，天然气买家需要在国有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立特别账户，以便将外币兑换成卢布进行结算。欧盟称此举是敲诈勒索。分析师表示，如果俄罗斯强制执行，将是局势重大升级。俄罗斯正在反击西方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银行、公司、商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同时实施的全面制裁。而能源出口是普京最有力的杠杆。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解决方案的分析师表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可能是因为担心天然气工业银行很快亦会受到制裁，认为欧盟更广泛地要求完全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 近200名跨党派美国众议员3月30号联名致函美国政府，呼吁邀请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议员表示，台湾是印太区域主要经济体，亦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国有足够理由将台湾纳入。这一次联名致函共获196位跨党派众议员联署支持，并在3月29号寄送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议员在信中表示，台湾政府亦都已经表达参与的意愿，而且长年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去年以114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亦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此外，议员仲提到美国供应链对中国依赖性逐渐升高，而台湾在推动多元化供应链上扮演关键角色。台美自2020年以来举办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对话涵盖广泛经济议题，包括电子商务、第五代行动通讯网络、电信安全、供应链、基础建设合作及再生能源等。澳洲籍华裔记者成雷被中共当局指控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礼拜四在北京受审。澳洲驻华大使傅关汉被拒绝进入法院听审。今年46岁的成雷2020年8月与外界失联，次年2月被中共当局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被捕前，成雷是有中共官方背景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节目主持人。傅君汉向记者表示，澳洲没有任何关于成雷的消息，及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扣押，这个令人非常关注、不满意、令人遗憾。他还表示，我们对于审讯的有效性无信心，因为审讯是闭门进行的。礼拜四，俄乌战争进入第36日，俄军在继续坚守基辅阵地的同时，正将火力转移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州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塞尔希·海代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清楚地感到现在开始向我们的方向转移军事技术。他说，所涉及到的武器包括飞机、大炮、重口径武器、迫击炮等，所有定居点都受到炮击。俄罗斯军方29号对外声明表示，将大幅减少对乌克兰首都基辅、东北部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不过这个行动只是因为部队在进行计划性的重新部署。美国国防部亦称此行为是重新部署，而非大规模撤军。俄罗斯总统普京仍想占领整个乌克兰。美国联合盟友制裁俄罗斯之际，印度低价购买大量俄罗斯原油，并考虑出台卢比卢布兑换机制，以解决采购款项支付问题。业内数据显示，2022年3月初以来，约600万桶俄罗斯原油已经装船运往印度，预计4月初到港。这一数量相当于2021年从俄罗斯运往印度原油总量的一半。因媒报道披露，莫迪政府批准了俄方的一项提议，允许俄罗斯实体投资印度公司的债券。根据这一机制，双方可将欠对方的卢比和卢布存入当地银行，在中立账户进行兑换，从而使印俄贸易继续。在这个敏感时刻，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副国安顾问竞相访问印度。美国亦在近期加大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29号，白宫表示，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利普辛格将访问印度首都新德里与政府官员会面，双方将讨论俄乌战争局势，并就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框架展开讨论。 CNN 的一名高级法律专家霍尼格说，拜登的仔亨特可能会被美国政府起诉。据悉，美国政府正在对他和外国的生意往来进行调查。方尼格礼拜三在 CNN 上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调查，可能导致严重的联邦犯罪调查。我们见到特拉华的联邦检察官在这个问题上尽职工作。方尼格说，联邦检察官对亨特海外生意的调查正在升温。据报道，司法部正在调查一宗与乌克兰能源公司布里斯马有牵连的可能的非法游说问题，而亨特曾经是布里斯马这家公司的董事。 霍尼格分析这个案件有可能导致联邦指控，他表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就是司法部起诉并试图监禁总统的仔。中共近日已经基本不再通报染疫死亡病例，这一次疫情大爆发的上海亦是如此，但《华尔街日报》3月3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最近几日上海一家大型老年护理医院出现大量病人死亡，显示这一波疫情比官方公布的情况更严重得多。报道说，自三月份疫情爆发以来，上海官方从未通报该市数百家养老中心的疫情或死亡病例，但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的六名护理员表示，他们最近亲眼目睹或听讲该医院运走多具尸体。他们还说院内至少上百名病人检测阳性。上海3月30号单日的总感染人数是5653例。29号该市新增本土感染病例达5982宗，刷新了该市在本轮疫情入面的最高数字。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发表最新年度的香港政策报告。报告指出，在一些国际组织中，香港政府的代表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推进他们的政治目的。美国政府指控香港政府过往一年在国际组织参与协助中国打压台湾，其中一个明显例子就是阻挠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或争取在该组织内占据领导地位。报告还提到，在2021年全年在香港生活的美国人数估计处于85000人的水平，但是到今日为止，这个数字下降到准确的70000人。此外，报告总结了2021年香港经历的民主空间受压、公民社会瓦解以及感染传媒被打压的现象。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他已经阻止欧盟最高领导层进入该国，作为对欧盟制裁俄罗斯公民和公司的对等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基于对等原则，他正在大幅扩大将被拒绝进入俄罗斯联邦的欧盟成员国和机构的代表名单。声明称，这些限制适用于欧盟最高领导层、一些欧洲专员和欧盟军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欧洲议会中推进反俄政策的绝大多数成员。该声明的俄文和英文版中都未提及任何个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所谓的俄罗斯黑名单还包括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和议会成员在内的高级官员、公众和媒体人物。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签署了一项法令，命令新招134500名新兵入伍，作为俄罗斯年度春季征兵的一部分。但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一次征召与乌克兰战争无关。根据这项新的法令，今年春季的征兵将从4月1号持续到7月15号，应征对象是18至27岁的俄罗斯男性。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礼拜二表示，被征召的新兵不会被派往任何热点地区。他还说，那些新入伍的新兵将在5月下旬被派往指定基地进行训练。据 CNN 礼拜四报道，两名美国国防官员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已经批准一项计划，将哈里 S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地中海的部署延长至整个夏季，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仍在继续。其中一名官员称，该航母去年12月从美国东海岸部署到地中海，现在预计可能会在该地区留到8月。典型的航母部署时间是6个月，隶属于哈里 S 杜鲁门号整体打击群的三艘海军战舰亦在延期。延期之际，五个大楼正努力解决如何轮换因俄罗斯入侵而派往欧洲的部队，预计是欧洲的美军第82空降师可能是下一支延长部署的部队，因为他们的快速反应能力被认为至关重要。31号，中共全国政协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伤害。 通报直指他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长期违规领用铜、携带枪支等，他涉嫌犯罪问题而送相关机关审查起诉。现年67岁的傅政华长期在北京公安局从事刑事侦查。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傅政华任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央610办公室主任。610办公就是专门协调各机关镇压法轮功的机构。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部长。2020年5月至10月落马前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此外，傅政华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和司法部长期间，2015年709律师案被指是傅政华一手挑起的，他还发动多项全国性迫害法轮功的行动，已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而江派人马的李东升、孙力军、孟宏伟等人亦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追查国际组织追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乌克兰军队再惊人一击，专家称普京只有两个选择。大量特警进入上海，长春实行军管，火山口一触即发。不再坐等中共改变，美国贸易政策转向。新冠病毒再变种，英国发现新毒株 XE。美国中情局局长确诊，不久前曾经同拜登开会。共同呼吁逼中国富豪财富外流，新加坡成为避险天堂。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两日前有报道称，俄罗斯境内军火库受到炮击发生爆炸之后，路透社在4月1号报道，乌克兰两架军用直升机今日又越界攻击位于俄罗斯贝尔哥罗德州 Belgorod 的燃料库。该州州长格拉特卡夫 Vyacheslav Gladkov 表示，乌克兰军队的两架直升机今日低空飞越边界之后，攻击当地的一座燃料库，造成两名工作人员受伤，邻近城市居民正紧急疏散。该城市距离乌克兰边境约40公里。另有报道称，乌克兰空军两架米-24攻击直升飞机成功轰炸了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之后，又成功地回到了乌克兰境内。有影片显示他们炸完之后返回的画面。贝尔哥罗德附近的一间印刷公司的主管康斯坦丁拉克诺夫 Konstantin Laknov 亦说，他的公司亦遭到了直升机的射击。袭击事件令俄罗斯人有些恐慌，油站排起了长长的车队。外媒报道称，这是乌克兰首次被控发动空袭。目前乌克兰国防部未对此做出回应，但外界对此质疑，俄罗斯不止攻击能力有问题，是不是连防护能力都强差人意？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抗敌士气高昂，而俄方部队不断被爆出士气低落的问题。俄方增援部队日前更出现大量逃兵，亲俄罗斯的南奥塞梯 South Ossetia 的数百名士兵在执行军务期间擅自离开岗位，搭车回家，被认为是乌克兰战争中第一个大规模兵变案例。《泰晤士报》3月31号报道，南奥塞梯的前总统科科伊蒂 Edward Kukwaiti 证实，战士试图从俄罗斯南部的弗拉季高加索 Vladikavkaz 搭车，有300名士兵回到了南奥塞梯。南奥塞梯原本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但后来单方面宣布独立，并宣布打算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称，来自南塞奥梯的1200名士兵和来自邻国亚布哈兹 Abkhazia 的800名士兵已经被俄罗斯部署在乌克兰。近日，一群俄罗斯年轻士兵控诉俄国当局的影片在海外社交媒体热传，据称是俄国第15独立机动步枪旅的一群学生兵被征召到乌克兰前线作战， 十名士兵戴住非常大的头盔，手持1940年代的 AK-47， 坐在一辆行驶的军用卡车里面拍摄了自己的影片。他们控诉俄罗斯将普通学生送上乌克兰战场，他们的武器陈旧，甚至射不出子弹，我们被掟入了地狱。此前有报道说，美国官员暗示普京总统的顾问不敢告知有关俄军在乌克兰战役中的真相，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否认，但依然有人怀疑这种逃兵的战报普京未必能够看得到。流亡的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 Mikhail Khodorkovsky 对德国之声表示，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1个多月之后，普京已经意识到这里不可能有军事解决方案。霍多尔科夫斯基表示，在军事行动方面，普京已经陷入了僵局，他现在只有2个选择，一是令事态进一步升级，那就意味着他需要进行战争动员或投入战术核武器，一是他就要缓和局势，认真接受和谈。中国大陆疫情正在恶化，首当其冲最严重的仍属上海市，这一轮的疫情越演越烈，连续3日感染人数包揽半个中国，当地发生很多因封城而导致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致死或自毁的人间悲剧，各种乱象令上海群体事件暴增，当局派遣外地大量特警进入上海。有影片显示，上海人集体说要吃平价菜不紧要，当局火速从山东调来大量特警到上海镇压群体事件，而上海市民则同警察周旋之斗，阻止武警入小区。不仅在上海，在同样是疫情重灾区的吉林市，中共副总理孙春兰近日前往视察，推动社会面清零时，再次遭遇居民大叫无菜食，场面尴尬，被封锁的民众食不到菜，农民却眼白白睇住啲菜摆到烂，当局更以疫情感染为由大量销毁蔬菜，而拥有特权的中共当局人员被要求闷声吃大菜，不能够显示你屋企的蔬菜，否则会让无菜可食的人民群众眼红。更令人震惊的是，有网友透露，上海虹口区宝兴殡仪馆有家人开追悼会，其中有一个人被检测出阳性，于是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一律不准离开殡仪馆，用卡车将床和棉被送入了殡仪馆，通知他们在殡仪馆隔离。疫兵持枪抗病毒，山东警察入侵上海镇压，这一类的怪现象证明中共内战一触即发。更有消息透露，长春实行军管替代政府和警察，北部战区接管长春，民众担心人祸正静静地临近。一连两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出席国际听证会，阐述下一阶段的对华贸易政策。他在30号向美国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表示，与北京在遵守协议上的谈判非常困难，中共一再拒绝改变他不公平的非市场行为，所以美国将改变政策方向。戴奇表示，美国不再寻求与中共达成新的协议，而是要解决北京令人反感的做法，要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更强而有力的反击。美国必须将贸易重点转向重建国内的制造业。戴奇表示，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在旧的对华贸易政策上改变过来，旧政策令我们只专注于改变中共的行为，现在我们要扩大我们的战略，要强硬地捍卫我们的价值和经济利益。戴奇表示，中共虽然做出承诺却不履行，反复拒绝作出真实的改变，比如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中共就未能履行。因此他表示，美国不能坐等中共改变，而是要在保持施压的同时大力专注于美国自身的建设，其中包括要令制造基地和投资回流，特别是要在关键产业如高科技和半导体等等从事产略性投资，不再依赖中国。疫情自从从中国大陆扩散到世界之后，已经经过多次变种， 在变种 Omicron 仲在世界多国肆虐，各国仍未找到解决方法时，它的两种变种 BA1 和 BA2 的结合体又产生了新变种，而且传播力比 BA2 还要来得快。英国卫生与安全局 UKHSA 证实，目前监测到新的突变株名为 XE， 是病毒 Omicron 两种子毒株的重组变体。英国政府官方网站3月25号的更新消息显示，英国卫生与安全局在英国发现的一些重组变异毒株，消息指出新的重组体分别是 XF、XE 和 XD， 其中 XD 和 XF 是 Delta 和 Omicron BA1 的重组体，而 XE 是 Omicron BA1 和 BA2 的重组体。当一个人同时感染两种或更多种变体时，就会出现重组变体。英国已经有637宗 XE 即 Omicron BA1 和 BA2 的重组体。专家表示， XE 的早期增长率和 BA2 没有显著差异，但从截至3月16号的最新数据来看， XE 的增长率和传播速度比 BA2 高 9.8%。 英国卫生与安全局首席医学顾问苏珊霍普金斯 Susan Hopkins 教授表示，这种特殊的重组变体 XE 显示出可变的增长率，但仍然不能确定它是否具有真正的增长潜力，而且目前还未有足够证据证明疫苗对此有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则警告，欧洲国家不应该低估混合毒株带来的危险。根据一份在31号发布的声明，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伯恩斯 William Burns 确诊患上病毒，出现轻微症状，正居家办公中，而他在30号上午才见过总统拜登。美联社报道，伯恩斯计划如果5日之后筛检呈阴性，就会回到办公室。他已经接种过完整剂量的新冠疫苗和追加剂。伯恩斯上一次见拜登是在30号上午，当时的会议遵守了社交距离规范。依照美国疾病管控暨预防中心 CDC 的标准，拜登未被认定为伯恩斯的密切接触者。而近几个礼拜，陆续有官员见过拜登不久之后就确诊，包括白宫发言人沙奇 Jen Psaki、 副新闻秘书皮埃尔 Karine Jean-Pierre 和爱尔兰总理马丁 Michael Martin 等人。据美国 CNBC 报道，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推行共同富裕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对将钱留在中国大陆感到担忧，因此不断寻找新地点来储存他们的财富，而新加坡已经成为大陆富人转移资产的热门地。 CNBC 在30号发布了一篇对新加坡多家公司采访之后得出的调查报道，这些公司正在帮助中国的有钱人通过设立家族办公室，将他的资产转移到新加坡。报道说，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通常需要最少500万美元的资产，他的业务是为富裕的家庭进行投资和财富管理。而新加坡之所以受到中国富人的青睐，原因包括新加坡有着庞大的讲普通话的社区，没有财富税，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令投资者能够接近亚洲的其他投资机会。会计和企业服务公司 Jenga 的始创人 Iris Su 女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在过去的12个月中，通过她咨询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的人数比前一年几乎翻了一倍，而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境内人士。他已经帮大约50位客户在新加坡开设了家族办公室，其中每个客户的资产都不少于1000万美元。中国的富人们不确定将钱放在中国是否安全。在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讲话发布三个月之后，霍士新闻报道称，中国已经出现富人四处寻找方法转移资金的现象，而感是由共同富裕运动引发的恐慌所致。该报道还提到，疫情大流行令中国富人转移资金至海外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由于中共政府禁止使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 迫使中国富人被迫寻找新的途径来保护他的财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日，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大陆疫情持续蔓延。目前中共官方公布全中国已经有高风险地区56个，中风险地区476个，因为中共强行清零，为民生带来严重影响，引发多宗群体抗议活动。有评论认为，拥有25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上海被封城，可能意味着疫情要结束。30号晚，长春市宽城区柳营路被传某小区全部人都是阳性，里面大量居民同前来封堵整个小区的执法人员发生剧烈冲突，愤怒的人群高声抗议，冲出围堵。此前当地就传出已经被军管。当日有市民发现路上涌现大量军车，显示当地可能事态严重。另外有传该市郊区莲花山亦都被军管。这个礼拜，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刚刚结束在吉林市的视察，官媒说他进一步部署推进社会面清零。有影片显示，当地政府部门在小区的广播宣传口号竟然是菜不够饮汤，配啲大蒜同姜，留在屋企好健康等。对此，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推文说，将住宅变成监狱还叫住户好好享受。还有东北医护人员放影片曝光，当地好多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因为查出阳性，竟然被当地政府拉到隔离处，有些都已经没办法行路，大部分老人步履蹒跚，需要被人扶住才能够落车。还有一位长春居民在影片当中求救，屋企老人高烧四日没人理。此外，上海市政府宣布新的防疫措施，是采取全局静态管理，全员核酸筛查。4月1日凌晨3点，浦西封城。今个礼拜三，上海新型肺炎确诊新增355宗，同埋无症状感染者5298人，为全国最多。当晚，上海市政府宣布采取全局静态管理，全员核酸筛查，全面流调排查，全民清洁消杀等综合防控措施。上海居民纷纷抗议，有影片显示某小区居民向警察喊话，要求放人，我们要求解决纠纷，不可以捉人，凭什么捉人？27号，上海闵行区居民集体抗议，居民高叫，我们要菜，我们要生活。当地小区居民严女士28号告诉大纪元，屋企没菜了，昨日只是饮盐水，大家都撑不住了，都出去反抗了，大家都饿住肚好几日，受不住了。之前询问过居委会，但一直没回复，根本没人理我们，我们又不知道封到几时。后来得知因为是中风险地区，不给送菜，大家就鼓噪了。另一则影片显示，大批居民聚集在一个小区出入口，外面有很多警察，民众高叫，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班，我们要自由。在民众奋力冲击当中，一些人跑出了小区，跑得慢一些的被警察又锁了在小区里面。为什么中共要花大力气采取极端清零政策呢？时评人张天亮认为，深圳封城、上海封城的话，我觉得可能意味着疫情要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疫情越要结束，上海就越要封一下。我们讲现在话瘟疫结束了，全球都开放了，然后的话，上海没封过，深圳没封过， 如果这样意味着不封城都可以挨过疫情的话，那么即是说明习近平定于一尊的这个决策错了。那既然上海可以不封城，你为什么非要在长春整个全部封晒，西安全部封晒，这个就是对一尊的否定。所以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前必须封一下，这样的话最后先至说一尊的决定是啱的，伟大光荣正确了。30号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俄乌战争破坏了国际框架和全球合作体系，亦都加剧了美中紧张，但是反对将中国踢出国际体系，说不希望印太地区陷入热战。评论认为李显龙想在美中之间两面讨好，但最终不得不作出选择。美国之音报道，李显龙在3月26号至4月2号之间的赴美访问，是东盟国家领导人在拜登上台之后首次访问华盛顿。时评人蓝雪认为，世界在俄乌战争之后，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共产国家、极权国家和民主程度不高的这些国家，将会形成一个阵营，和西方和亚洲的民主国家对立，而东南亚国家将会成为这两大阵营争夺影响力的一个集中的焦点地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重新走向两极化，因为这样将会逼住他们不得不在两大阵营之间作出选择。李显龙对拜登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和很多美国企业的制造基地，这些连结一旦断裂，美国亦都会受到伤害。李显龙面对记者提问时辩解话，自己并不是北京的耳语者，新加坡是以华裔为主，拥有独立的国家利益和优先事项。蓝瑞认为他这种在美中之间走中间路线，两面都不愿意得罪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整个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典型的缩影。东盟在过去几年里面，他们已经取代了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共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们希望长期保持目前的这种两面得利、两面讨好的格局，但是世界重新走向两极化这个新的格局，将会逼住他们不得不在两大阵营之中重新作出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认为，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可能会希望新加坡在后勤补给方面作出援助。新加坡向来就是有些打如意算盘，希望不会有矛盾升温的问题存在，现在好像并没有很清楚地实际考虑到下一步怎样走，如果真的有危机，可能会先瘫痪一阵，然后才会有明确的行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坚守阵地，号召乌克兰人捍卫家园，让喜剧演员出身的他一举蜕变成为战时英雄。美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泽连斯基的信任度名列第一，习近平和普京居于末位。皮尤研究中心31号公布民调，调查美国人对各国领袖正确处理国际事务的信任度。在3581名美国受访者当中，泽连斯基的信任度最高，以 72% 名列第一，为俄乌冲突奔走协调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以 55% 的信任度排名第二，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拜登分别以 53% 和 48% 紧随其后。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习近平的信任度只有 15%， 不信任达到 83%， 对普京的信任度只有 6%， 不信任高达 92%。 路透社报道，俄金俄乌战争已经迫使大约1/4的乌克兰人逃离家园，俄罗斯和西方紧张关系亦都达到冷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31号，泽连斯基在对全国发布的影片讲话当中说，我们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一句漂亮的说话，俄军正在重新集结以攻击顿巴斯地区，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将会为我们的每一寸领土而战，我们正在为此作准备。此外，30号美联社引述美国情报官员的讲法，普京已经感觉到他被俄罗斯军方误导，因此现在他和俄罗斯国防部高层之间的关系紧张， 普京不知道俄军为了侵乌战争征召士兵投入战场，并且造成多人阵亡。美国情报圈认为，普京并不充分了解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制裁下所受的打击有几大。这名官员说，这些发现呈现出提供给普京的准确信息出现了问题，普京的高级顾问害怕告诉他实情。31号，中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前司法部长610主任傅政华被伤害，通报直指他参加孙立军政治团伙，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等等。中纪委通报说，傅政华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投机转型，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危害集中统一，执法犯法，擅权专断，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等，已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终止19大代表资格，其涉嫌犯罪问题而送相关机关审查起诉。现年67岁的傅政华长期在北京公安局从事刑事侦查工作，2010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同年仲兼任北京市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由江泽民派系成员、北京市前市委书记刘奇一手提拔。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傅政华任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央610办公室主任。610办公室就是专门协调各机关镇压法轮功的机构。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部长，2020年5月至10月落马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在傅政华之前，中共公安部多个副部长被查，包括李东生被判刑15年，孟宏伟被判刑13年，杨焕宁、孙立军被伤害同拘捕等。大纪元时政评论员袁斌曾经分析认为，中南海接连做了两个大动作，先是宣布孙立军被伤害，跟着是对傅政华进行调查。无论前者定是后者，都是习近平为布局明年20大下的一步大棋。此外，傅政华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和司法部长期间，2015年709律师案被指是傅政华一手挑起的，他还发动多项全国性迫害法轮功的行动，已经被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被法轮功学员举报到29个国家，而江派的人马李东生、孙立军、孟宏伟等人亦都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追查国际追查。26号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发表声明说，收到中共通知，成雷将会在3月31号出庭受审，传闻成雷涉及孙立军案，专家认为是合理假设。成雷是中共喉舌环球电视网 CGTN 的知名澳洲女主播，2020年8月13号她在北京时被中共当局以涉嫌非法向海外传播国家机密的罪名拘留，2021年2月被正式拘捕。2021年4月澳洲领事馆成员探视成雷的时候，他被蒙住眼，戴住口罩和手扣，由四名警卫带入房。成雷坐低之后，膝盖处被绑上木制的约束装置之后，警卫才除了他的眼罩和口罩。除了成雷之外，被中共政府关押的澳籍华裔还有作家杨恒军、悉尼科技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是杨恒军在悉尼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29号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成雷和杨恒军都属于政治犯，中共法律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社会治安方面的，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政治功能，消灭或者消减政治反对人物，打压异己力量。他说6个月的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不是正式拘留，但对政治犯来讲是最难受的时期，单独关押，不允许有律师，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通常有剥夺睡眠的疲劳审讯和各种酷刑，让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崩溃的情况下认罪，然后再进入法律程序。但即使进入了法律流程，中共可以用追加材料和调查为由，按需拖延时间。网传成雷涉及孙立军案，冯崇义教授认为这个是合乎情理的假设， 首先看背景，成雷先在上海落脚发展起来，然后进入央视，孙力军先在上海，然后到北京公安部，同时孙力军亦都有澳洲留学经历。在上海的时候，成雷和孙力军的仕途有重叠，再者央视主播的政治地位特殊，如果没有后台，再有能力亦都不太可能当上，孙力军很有可能是他的后台。而且成雷被捉发生在孙力军被捉之后，政治案件是服从中共政治需要，是按需定罪，成雷和杨行军都是外国公民，中共就安过泄露国家机密和间谍罪之类的罪名。冯崇义说，对尊重生命尊严和道德尊严的人来讲，去认他没有做过的事，这样很艰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